岁，问候大家，祝您平安，圣诞快乐，
平安，
圣诞快乐。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哈，我们非常高兴一起来在这边过圣诞节啊。那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也保守我们在圣诞节这样特别的节气里面，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殿中，来一同的祷告，来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也求主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让我们在这里明白你的话，求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整场的聚会，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福音朋友，在主的话语上都能够满有得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期哈，叫圣诞节。所以说当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会感受到说非常的热闹啊，在这个普世欢腾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圣诞节它的意义和它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哈，而不是圣诞老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圣诞老人哈，但他不是圣诞节的主人哈。那么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纪念庆贺哈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和人的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有人因为心中没有地方会给耶稣留地方哈，就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就到了一个永远与世隔绝的地方，再也没有恩典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有没有地方留给耶稣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空处可以留给我们的主呢？其实大家回想我们的生活，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处在一个高节奏非常忙碌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每个人的生活大家都会发现我们都是非常的忙碌所以大家看到今天领会的是我们月历哈，那本来呢牌表上是晌午所以晌午呢上周就跟我说，他说我感觉下周好像是我领会哈，我说我也忘了，我觉得好像是你哈，那我一看表真的是他。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个困难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就是他上周说的这一周哈，他说我们这周因为有聚餐嘛，那他们店里要为我们教会预备食物，他说我可能忙不过来哈，很忙碌哈，他说我要到店里去，因为工人不够，他说我们要去店里去做食物。他说如果你要让他开玩笑说哈，如果你要让我领会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店里去做这些食物了哈。那我说那好，那领会可以换哈，那我说做食物的那边呢你就去好了，所以大家都忙不过来嘛，那要么领会要么就到店里去做食物。我说领会的同工还有几位，但是做食物的呢只能你去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工作生活我们都会非常的忙碌你会问身边的朋友说，你说你忙不忙呢？有人说我不忙，很闲。那我忙碌了什么呢？我前天看到一个数据哈，大家可以猜一下，说大概有20%的美国人哈，他们早晨醒来之后哈，10分钟之内就会刷手机的。大概有90%呢？
九十，
就差不多哈，猜的挺准的。哎呀，说89%的美国人，那我就不仅是美国人，可能是各个族裔的人都会，各个国家人都可能都会有这个习惯。早上起来不说10分钟我觉得5分钟可能都差不多特别是早上起来如果靠手机闹钟把你吵醒的人可能会更喜欢去看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用手机呢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我们可以看一些资讯，我们可以彼此的联络，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圣经，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听到。所以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美国教会的外边的安全巡逻员他就在椅子那边在看手机，那我跟他打了招呼呢，他特意跟我解释，他说我在用 WiFi 看地主教会的讲道呢，我在听讲道呢。 哦，然后啊，所以你看手机可以有很多的功能，你可以有娱乐，你可以用它去看圣经，你可以用它来听讲道。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说我们几乎就离不开手机了哈。但是呢，如果手机它成为我们的一种束缚，那我们看这两张图片是一个对比哈，相信大家以前在网络都会看的。我们都知道手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一旦我们受它这种影响成瘾哈，那一百年前怎样，一百年后呢，这个物件不同，但是都是束缚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被一些事物，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没有主耶稣的位置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有没有地方给耶稣呢？我们装满了很多的事物，装满了很多的事情，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没有位置？还占据着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说，你有地方给耶稣吗？我们首先来看呢，就是在顺服中经历神在掌权。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说，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都哈，就是罗马皇帝哈，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称号，那亚古斯都呢，就是罗马第一位皇帝，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叫天下的人民都去报名上册。那什么叫报名上册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做人口普查。做普查的目的呢，就是要去为去征税，为要去征兵哈。所以罗马政府呢，每14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那每位犹太男丁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上报自己的姓名啊、职业啊、财产啊等等家庭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罗马皇帝下的这道指令哈。我们在人看来，我们说是罗马皇帝在掌权，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比罗马皇帝权力更大的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是他在掌权。为什么会这样说啊？因为我们往下看就看到说，当他这个谕旨下来之后，那么玛利亚和约瑟就带着两个人，那玛利亚肚子里怀着小耶稣哈，那就去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所以他们走了至少有3天的路程，他们来到他们的家乡来到伯利恒。那你说为什么要来到伯利恒呢？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曾记载的，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有几个博士呢，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说哈，他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西律王听见了之后呢，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呢也都不安。所以西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说基督当生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们就脱口而出哈，他们说基督生在哪里呢？犹太的伯利恒啊。所以耶稣不是生在拿撒勒，他是长在拿撒勒，他是生在伯利恒。那你说生在其他地方不行吗？如果没有罗马皇帝的这道谕旨，那可能玛利亚和约瑟两人就不用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弥迦书第5章第2节就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所以弥迦书是旧约里面的书卷，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圣经是一本多么奇妙的书。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在新约里面就得到了应验。所以大家看到旧约里面弥迦书里面讲到的说伯利恒啊，那你看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是从降生在伯利恒，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在箴言书第21章里面讲过一句话哈，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在人看来说，王他是一个很有权势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我们今天会看一个人物叫做玛利亚，但今天呢我们也会看一个人物呢叫做以斯帖，同样也是一位女子。我们在 服务业小组当中，我们最近也在查考以斯帖记，所以大家看到以斯帖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子啊，在圣经当中，你看玛利亚也好，以斯帖也好，都是个很好的榜样。当犹大人面对着被种族灭绝的时候，那他们处在那个危机当中，以斯帖可以勇敢地站出来。但是我们看以斯帖记当中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那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神就出手了，神就让王睡不着觉，那一夜就失眠了。所以整个故事大家看前看后，大家就知道以斯帖记我们虽然看不到有一个神字，也没有上帝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到以斯帖记有一双无形的手在保护着他的子民。王在什么时候失眠不好啊？偏偏在这个时候失眠啊，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说在人看来王皇帝他们都是很有权势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在神的手中，要成就神的旨意。那再往下看，我们也能看到当以斯帖摆那个筵席的时候，当王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哈曼要去害王后他们这个民族的时候，所以呢王就离开了哈，王就到院子里面去想想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哈曼啊，就是要害以斯帖和犹大族人的这个人呢，就见王定义要加注于他，就起来啊，求王后以斯帖。那当王从御园回到酒席地方呢，看见哈曼就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合体统的，非常不符合当时宫廷规矩的一个做法。所以呢王就说哈曼这样是对以斯帖王后是非常不尊重的，那就把哈曼给要找用这个机会把他给处死了。所以大家会看到说这里很奇妙，这个故事就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就这样啊，层层递进来显出来说以斯帖记我们看不到神字，看不到上帝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手一直在保护着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当我们去遵照神的话语去行，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那么神呢也会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所以这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两个人就到伯利恒去要去报名上册。那这里大家不要忽略一个人，叫做玛利亚。当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呢因为这话呢很惊慌啊，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怎样的意思。所以天使就对他说，说玛利亚你不要怕啊，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哈，他要伟大，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玛利亚当时就非常的困惑不解，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什么呢？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而且用他的亲戚以利沙伯的事情告诉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虽然当时很多人都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弥赛亚的母亲，成为要来救世主的母亲，但是为什么玛利亚被成为这个人物呢？因为当天使说完之后，玛利亚说怎么样，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在我回头看看，我们觉得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弟兄姐妹，玛利亚在所当时处在那个社会当中，没有出嫁，女子就怀孕啊，不但是最不名誉的事情啊，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她可能被她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可能被她的未婚夫休掉，还可能被任何人用石头把她打死。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玛利亚她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心里是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她会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所以玛利亚她顺服神的话，她说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虽然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她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这个时候的顺服显得多么的可贵。所以玛利亚在尊主颂里面她说一句话，第一句话她就说，她说我心尊主为大。这就是她对神的一个敬畏，这就是她的顺服，她为此她付了，她愿意为这个顺服她付上她的代价。所以我在思考玛利亚的时候，我还是想到以斯帖。当以斯帖在王宫里面坐上王后位分的时候，犹大人面对着种族危机，那么他的家人就跟他说哈，就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那么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要是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告诉他说，你今天得王后的位分是就是为现今这个机会要保护你的族人。那以斯帖要不要去呢？当我们看到故事我们就能去啊，很好啊。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以斯帖如果要去控告害他族人那个哈曼，他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就像玛利亚一样。当他说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会想到他会付一些代价出去的，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出嫁，就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以斯帖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呢？就是他要去向王去告诉一个事情，但是那个王呢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个很情绪化的，是一个喜怒无常，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一个人。那可能一句话讲得不好，后果就非常的严重。那么也有第二个挑战和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强敌当前，就以斯帖他要去控告的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是哈曼。大家去读以斯帖就会发现，哈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一个除了王之外，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人，很有权势，很有地位，很有财富的一个人。以斯帖要去这一个女子要去告这个人，有没有困难呢？还有言语上的犯上，因为讲到这个事情呢，就会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是虽然是哈曼的计谋，但是王是同意的，所以呢以色列要想怎样的用言语上的艺术不要王陷到一个很尴尬的境界啊，这个地步哈。还有王的利益，因为如果处理哈曼呢，哈曼是答应要捐款给一些金额的哈，你会有一些金额上的损失，这个也是要王考虑到的哈，王要去考虑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当以斯帖向王去讲的时候，王相信了还好，如果他不相信的话，那后果就很严重，后果就是以斯帖可能跟他的族人就会一同的灭亡，被王除掉。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以斯帖怎么样呢？还是坚持着说迎接这个挑战和困难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当这件事情我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也喜欢去做，那这件事情我就去做，这还不是真正的顺服。因为这事情本身就是我很喜欢去做的事情嘛，然后我就去做了，那符合我的心意，这不是顺服，这是我的选择，我的爱好。但是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呢？就是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困难，我可能会，我们说会像玛利亚一样，当我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可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靠着神，我还坚持的去做，我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家，我甘心的去摆上，这个就是真正的顺服。所以我们说真正的顺服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说 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神的儿女，我常常提醒大家，勉励大家，我说我们要过的生活是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不是过顺服以自我情欲啊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过以顺服基督旨意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北美的华人啊，我们华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心里面是已经相信了耶稣哈，那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呢，我们心里面还是冷淡的呢？那么对于还没有接触耶稣的福音朋友来说哈，可能很多时候不是有没有有神没有神的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是说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有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我也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愿意来相信他，是不是愿意来接受他，是不是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没有空处来为主存留，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地方给耶稣吗？我们在顺服当中经历神在掌权。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经历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有空处来为主存留。所以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那放在哪里呢？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我们说当时耶稣时代的客店那就是不像我们这样哈，有很多的旅店啊、酒店啊等等很好的房间哈。那个时候客店通常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房子，所以房间呢也是比较脏的哈，也没有什么好的家具哈。院子中间呢有一口井啊，给牲畜呢马厩啊给他们用哈。所以旅店呢多半是属于外国人所有，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哈。那也住得很不好哈，仅仅有提供一点去遮风避雨的，或者能够挡挡盗贼呀、野兽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耶稣时代的客店哈，就是这样很简陋、很简单的。然后呢，我们说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用布包起来，放在哪里呢？放在马槽里。很多时候我们去大家看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各家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些装饰和装扮，对吧？圣诞节的装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大家会看到那种有马棚啊，有一个小棚子啊，然后有约瑟玛利亚，有一个婴孩等等，你会看到，哎，你觉得那个很美是吧？它那个很好看，很温馨。但其实主耶稣当年降生的那个马槽哈，绝对没有那么舒服，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所以有的人考古学家他们说，这马槽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石头被挖出来的一个槽子。然后呢，耶稣生下来之后怎么样？用布包起来，就放在这样的马槽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谁家的孩子生下来之后会被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给新生的孩子提供很好的条件，无论是婴儿床，无论是小孩的衣服等等各个方面，都各要给他最好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生下来的时候，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就是放在这样的地方里面，没有床的温暖，没有床的舒适。他本是神，他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为你我，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最卑微的地方，降世为人。所以有的解经家说主耶稣他略过了宫廷、住店、酒家这个客店，诞生的一个最卑微，任何一个婴孩都不会降生在比这个更卑微的地方的。所以我们说人类救主的降生是什么呢？是为要拯救世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看到他们不仅对耶稣的降生他们不接待哈，那么多年之后他们还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受死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时的环境我们也知道，大家看那张图片哈， 大家说，那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客店是很简陋的，那为什么客店里面会没有地方呢？客店里为什么会没有地方呢？客店里会有人住哈，为什么没有地方？从客观上来讲，当时的伯利恒呢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商贸之地，那么就算有客店呢，这个规模也不是很大，而且当时大家都去过节哈，那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所以客店里呢就没有地方了。那因此呢，我们就说，当时的客，那你说这家没有地方，那去其他家是不可以呢？当时的客店呢也没有这么多哈，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牧羊人他们去找耶稣一下就能找到，为什么？因为客店很少很少。这从客观来看哈，那么从主观来看呢，就是客店的老板根本就没有重视耶稣，或者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没有意识说啊，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弥赛亚。如果他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的话，怎么样？他一定把最好的房间给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思意念根本就不在弥赛亚的身上，所以客店里怎么样就没有地方了。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一种光景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忙着生存，忙着生意，忙着生活啊，我们因为这些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耶稣呢，很多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就没有位置了。我在勉励大家能够常常聚会，特别是主日聚会，在神面前一同的聚会和敬拜，我常常会用这个，耶稣讲的一个大筵席的一个比喻。所以耶稣对讲的一个大筵席，就是他说一个人摆了一个大筵席，他请了许多的客，那么到坐席的时候呢，就打发人去对所有请的人来说，来吧，样样都预备齐了，你们可以来了。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异口同音的推辞说怎么样？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我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我刚买了一块地，我有事情。那么第二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就是我也不能去，因为我买了牛，我要去试一试。那么第三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也不能去。所以你看摆大筵席的这个人准备的这么丰富，而且是之前也跟他们也都是请过他们，然后这个时候预备好了请他们过来，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不能去，无论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等等。所以这三个人那就是一个代表，就是说我怎么样，我们都是不能去的。所以那仆人回来呢，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主人，那么家主就动怒，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引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子的来。那仆人说什么呢？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那么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所以先前请过他们，那这个时候说什么？没有一个去得偿我的筵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讲的大筵席的比喻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些人，那一主人已经请了他们预备好，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不肯过来。所以我常常说，动机会驱使你会产生行为，你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只有去看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渴慕读神的话。只有我们看重主日崇拜，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就像这几个人，他们要看重这个筵席的话，他们才能够放下这些，才能够来到这个筵席来参加这个筵席。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就发现占据我们头脑的，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意，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每天我们都会想说，我们如何的去多赚一点，我们如何活得更好一点，我们如何活得更长寿一点，我们如何的去奔跑去奋斗。那至于说主耶稣呢，救主，天堂啊，永生啊，那这些都不是， 可能不是人们所关切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地方给耶稣存留？那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没有空处给主存留。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在圣诞节里面听到福音的信息，知道耶稣他为我们降生，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得享生命，让我们得享天国永远的福乐，这就是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所以在圣诞节这个特别的节期里面，我们说社会上也过圣诞节很多商家也过圣诞节，但是今天我们说教会里面过圣诞节，我们的中心主人公不是圣诞老人，乃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降生我们有盼望，因着他的降生要我们知道说我们信靠他，将来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此主耶稣他的居所是什么呢？他是居无定所的。那么即使是豪华的宫殿，那么也不是耶稣所追求的。那么耶稣想住在哪里呢？耶稣最想住的地方是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的心房，是耶稣最想住进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曾经说的，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怎样去做神的儿女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打开心门，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让耶稣住进我们的心里，让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住下去，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需要我们来打开心门，让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来做王。所以在圣诞节，我就请跟大家思想，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空处来给主存留？我们有没有在顺服当中去经历神在掌权？所以我们盼望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耶稣他所带来的救恩，而且我们甘心的去顺服他，在顺服当中经历神的掌权。同时呢，我们心里面有空处来给主存留，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可以尊主为大，我们过舍己过跟从主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本该在世上沉沦的人，我们今天有了新生的盼望。因着你的降生，你让我们原本是在罪恶当中的，我们今天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样的有福气。盼望主在这一个普世欢腾，在这个喧闹的节气当中，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思想，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一生都来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追求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些福音朋友，盼望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早一天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你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永远的主，让你主你在我们心灵当中登上心灵的宝座，让我们信靠你做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生都蒙你福分的人，也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做神儿女的，主啊，盼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来渴慕你，来心里火热的服侍你，来跟随你走前面的路程。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